柬埔寨警方负责反人口贩卖的负责人 Kill 说，警方是在突袭一座出租房内抓捕了这名49岁的澳洲护士，同时被捕的还有两位柬埔寨人。柬埔寨方面声称商业代孕是一种人口贸易。在2014年的7号台周日晚间节目中，这名女护士戴维斯·查尔斯曾经接受过采访，描述她自己寻找代孕的经历。她和她的伴侣现在正在抚养的双胞胎男孩，就是在泰国出台代孕禁令之前，通过一位泰国的代孕母亲生下的。
Not only has she given us the most...
这位代孕母亲不仅仅给了我们她能给的最宝贵的东西，我们也帮助了她和她的家庭在经济上解决了很多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戴维斯·查尔斯是一年多前从泰国到柬埔寨的，到目前为止已经让大约23位柬埔寨女性为澳大利亚的夫妇代孕。警方称目前已经出生的孩子有5到6名，每位代孕母亲将得到1万至12000美元。在柬埔寨目前有不到50所代孕中介，在泰国、印度和尼泊尔出台禁令之后，由于外国寻找海外代孕需求，这些中介数量有所激增。商业代孕在澳大利亚大多数州目前是被禁止的。今年早些时候，一份参议院调查报告显示，很多澳大利亚人都在寻求海外的商业代孕安排，由于在澳大利亚协商自愿代孕安排十分困难。悉尼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安妮塔表示，在澳大利亚，这种自愿代孕安排是十分昂贵的，但商业代孕的话，人们会寻求海外的。过去所使用的一个模式是美国模式，就是人们联系中介，中介会为他们寻求一个代孕母亲，他们然后会通过中介再把孩子带回来。这么做的主要原因是在澳大利亚商业代孕是不合法的。由于在澳大利亚的第三方医疗和司法费用十分昂贵，自愿代孕在澳大利亚费用十分高昂，这导致很多人寻求海外代孕。Sam Everingham 是澳大利亚非盈利机构代孕家庭的负责人。他说，美国和加拿大的商业代孕是最安全的，但费用大约是在20万美元。所以这些对澳大利亚人来说都太过昂贵。他说，有一部分的澳大利亚夫妇会受到这次柬埔寨禁令的影响。
Our estimate is we've got sort of at least 400.Babies in utero in Cambodia now for foreigners.
我们的估计是至少有400个在柬埔寨为外国人代孕的婴儿还在母亲的子宫里，其中有很多都是澳大利亚夫妇的。很多澳大利亚夫妇付了钱还不知道他们的代孕母亲是否怀孕了，所以对他们来说这段时期有很大的压力。他们也会觉得澳大利亚的代孕法律让他们十分失望，因为在这里很难进行代孕，他们感觉到是被迫寻求了海外代孕。为了回应逐渐上升的对代孕母亲和孩子剥削的担忧，今年早期一个联邦议会委员会建议引进新的全国法律来调整现有的州和领地的代孕法律。司法部长布兰迪斯目前还没有对这个建议进行任何回应。澳大利亚的华人律师沈寒冰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澳大利亚将代孕合法化的道路十分长远。
各个国家为什么会对这个东西就是进行立法要进行调整，他其实是怕一件什么事情，他怕一旦这个东西变成商业化以后，他整个背后的一个由于利益的所驱动，他就会变成一个有组织的犯罪。那么在这一点上面，其实法理学家法律学者一直在争论，比如说卖淫嫖娼到底是合法化好还是不合法化好。澳大利亚是合法的，中国是不合法的。中国有一个很著名的法学者，每年在我们的人大会上就一直提出说，一定要把卖淫嫖娼合法化，你只有合法了你才可以管理。那么在代孕这件事情上面，世界的法律学者其实也是两方就是意见，包括就像吸毒一样，我们澳大利亚不是曾经有过就是可以给吸毒者提供毒品的那个就是合法的场所吗？
嗯，
当然后来就不了了之。其实它都是同一个目的，就是说把这些东西你一旦开始管理好了、立法了，你就可以比如说对他们进行审查、执照什么都可以查。那么另外一方面说，这个东西是不可以就是合法化，一旦合法化会天下大乱。所以以往 我自我知道我周围就有顾客到那个就是泰国去进行代孕，并且也是怀孕成功的。当然他们在孩子带进来的时候是非常非常费周章的，因为有两个最大的问题， DNA 移民部马上就开口说你给我看 DNA、嗯、所以这类东西就是他一旦在海外代孕，其实后续有很多很多问题，他们只是没有看到就整个过程。第一就说政府会不会同意代孕，我目前看这个可能性真的非常非常小。如果一旦代孕被接受以后，它其实有很多问题要改变，比如说你那个就是移民部的法律，包括海关的所有的东西都要改变。比如我从海外莫名其妙带进来个孩子，我就告诉你说这个是代孕的，你是不是要我提供所有代孕的那些，比如说医院证明啊、母亲名字啊或者怎么样，对吗？那如果这个一旦通过以后，这里面涉及到两个国家的问题。那么在澳洲就说，在澳洲当地就这种代孕的可能性不大，就因为它有一个女权啊。对吧，一个人权平等啊，包括一个就是女性她工作其实能够拿到很相对相应来讲比较高的工资。所以你这个东西如果一旦通过以后，我从我个人目前来讲，我相信在5到10年内，政府任何一个政府说我能把代孕合法化，要么就是单方面东南亚国家他们为了要增加收入，他们说给我们代孕是合法，在我们国家是合法的。澳大利亚的那个我们的就是想要孩子而不能够拿到孩子去那些国家去代孕的话，它就涉及到很大问题，这些孩子怎么样把他们带进来。那么你要带进来的话，你要通过非常复杂的我们叫做跨国领养的程序，这个其实成本和它的麻烦其实都是很大的。如果这个法律开了以后，整个的国家系统、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包括移民法律的更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目前我太能够看到有任何一个党愿意上台说我们推动这件事情，而且这类事情很有意思的是，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小众，因为毕竟不能生育的那种人群占一个国家的选民的极少数极少数。所以目前我认为就是代孕这个法律要通过的可能性，我认为在我的看到的今后的5年之内，我认为是不太可能的。因为这个事情如果在法律界通过的话，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大事，而且这个事情我甚至可以跟你说比同性恋的婚姻的通过我认为难度都要大。